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第十四章二十九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第十五章论摩亚的末世，然后第十七章论大卫的末世，然后我们十九章是论埃及的末世。我们再读到第二十一章十一节，论杜马的末世，十三节论阿拉伯的末世。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根据我们手中的这一份的讲义，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原因就是因为它其中有镜子的对称，有中央的对称。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看到那个以赛亚大纲里面的饼的部分，那么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还有呢三十九六章到三十九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部分呢可以说是对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部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也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第七章呢就讲到兆头到十二章，那么同样的36章到39章呢也讲到兆头。那么我们特别花了昨天几乎是一天的时间，我们专门的注意到这两段的圣经，因为这两段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39章里面的灵魂。那么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很明显的是讲到以赛亚第六章，那是指神子的荣耀。但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以赛亚五十三章，所以那是十字架的荣耀，或者说人子的荣耀。因为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祷告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荣耀，一个荣耀呢是他固有的荣耀，是神子的荣耀，还有呢就是神赐给他的荣耀，因为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么然后呢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降卑他自己，道成肉身，结果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么在上升的那个整个的过程，高举的过程里面，第一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字架。所以他说人子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羞辱，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以赛亚他的确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把基督的荣耀就报告给我们。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你看见很明显的是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昨天读的那一段可以算是灵魂的一段，最中心的一段，因为讲到道成肉身，也讲到他怎样被弃绝，然后最后怎样达到宝座。所以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很明显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根据以赛亚书从七章到十二章所发的预言，后来呢果然在历史上应验了，那就是三十六章三十九章到三十九章。亚哈斯年间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到了他的父亲西西家年间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呢我们说过有预言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所以我们昨天呢特地用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做了一番的解释，我想是很清楚的。那前面的兆头呢是讲到道成肉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后面的兆头呢是西家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多给他15年，他应该得了绝症，他应该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呢明明太阳下山了，明明他要死了，很清楚的，后来神听他的祷告给他15年。 那么他就问神说，他就向神要个兆头，就是为什么活着多活着15年。那么到底我们知道到底以西西家多活15年是好呢还是不好？有的人说不好，因为呢就是因为他的病好了以后，那么当然那个巴比伦的人就听说了，那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所以一听说日晷倒退十度，那么当然他们都来看了，都来看看，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西西家呢就把他所有国里面的所有的秘密都完全向他打开了。因为一高兴呢，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宝库都向敌人打开。所以后来以赛亚告诉他说，那现在你让敌人知道所有的了，所以最后呢，你的子孙一定会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当然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如果他不多活15年，他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那就是因为多活15年，他病好了，所以巴比伦的客人来了，他那个时候呢，他忽然间不能控制他自己，结果呢他就失败了，他就把他的财宝就让敌人看见。那没有想到现在从此以后就种下了一个原因，那么以色列人要被落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就是那15年年间，西西家就生了马拿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很重要的是马拿西的罪，所以如果没有马拿西，应该就没有巴比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跟他的兆头有关系。有的人都活多活15年是要回到办公室去，有的人多活15年多抱几个孙子，那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呢，西西家他要那个兆头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日晷不是普通的日晷，那个日晷不是巴比伦的方尖塔，那个日晷就是他父亲上圣殿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阶梯。那么所罗门怎样上了阶梯，让示巴女王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同样的，一个君王如果他能上殿里面去，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多活15年，那个15年的目的在哪？15年，神为什么多给你15年？很清楚的，那个阶梯，你父亲那个阶梯，也许你父亲不用的，但是呢，你要用它。所以圣灵呢，就用亚哈斯的阶梯来做日晷。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太阳完全西下，完全落在圣殿墙壁后面的时候，那往圣殿的那个阶梯呢，当然全部是黑的，根本看也看不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太阳一下山，这个西西家一死，我们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根本不可能说那个整个的阶梯是黑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不可能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就是阶梯的影子呢，倒退十度。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如果是用阶梯来做日晷的话，那么一个台阶就等于一度。倒退十度呢，就表示说，整个的15个台阶里面有10个台阶现在是亮起来了。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他多给他的15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叫他走在那个阶梯。现在你不能说你不能走这个阶梯，当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很稀奇，为什么太阳日晷能够倒退十度呢？就是因为太阳明明下山了，已经跑到圣殿的墙壁下面了，当然是一片漆黑嘛。但是很稀奇，好像呢现在日晷倒退十度的意思就是说，太阳又升起来了，下去了又起来了，起来以后呢，那么刚好就透过墙壁，它不是照亮整个的15个阶梯，是照亮其中的10个阶梯。 所以这就是他的兆头。所以后来我们才晓得到底那个阶梯有几个台阶呢？我们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15个台阶。那么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活了15年，那么很明显的现在西西家是个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其中5篇很清楚的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但他们都已经走入历史了。如果现在神要用西西家多活15年，因为他走在那个阶梯上，那个阶梯就变成他的经历，所以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就写了诗首的诗。所以很可能这个上行诗里面有诗首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所以根据里面的内容，那么所有的很多的圣经学者能够断定说那个大概是西西家，像126篇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这个本来是自由的，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北国呢就怕南国的人到了南国以后心都被掳去了，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自由，这些人是被掳的人。到了他父亲的时候，南国的两个支派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明白吗？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所以他们都像被掳归回的人，所以他们走在那个台阶上，他们走在上行的台阶道上。那我们昨天不是看了那个图，那个台阶道其实严格说来就是瞎子怎么样从圣殿跑到那个跑到希罗亚池子去的。所以很清楚，多半是当他们从希罗亚池子慢慢走上台上行的台阶，慢慢就往圣殿去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唱了126首。那么只有西西家有资格，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故事，最有可能写126篇的就是西西家。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都活了15年，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来到神面前好像经过15个台阶一样。所以到了一个台阶你就唱一首诗，到了另外一个台阶唱另外一首诗。所以原来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像这15个台阶一样。如果今天主多给我们一点的时间，不是为着回到原来的工作，不是为着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不是的。如果你要有贡献，你应该回到你的宝座上去，但是不，如果多活15年，现在你对那个10个台阶有更深的经历，所以现在呢你就补足了15篇的诗篇，就告诉人说，人如果今天要亲近神，不要忘记他是经过3个阶段的，5个诗篇一个阶段，5个诗篇一个阶段。那么先是到橄榄山，远远看见了以为就到了，没有，你只是看见而已。所以基督徒光有意象不可以，必须有经历才可以。结果好不容易上行了，结果他又往山谷里面走了。那么到了125篇，你看见就到了锡安山，到了132篇，你就看见就到了圣殿山，所以到了133篇，他们到了女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能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兆头是什么？这个兆头是死而复活。所以很清楚，讲到神子的荣耀，不只讲了道成肉身，不只讲到他怎样经过十字架，然后最后达到荣耀，达到宝座，这是很清楚的，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因为第七章讲大卫的城，大卫的城一面是大卫掌权的地方，另一面也是大卫诞生的地方，一个是伯利恒，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是双城的故事。好了，如果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当我们来看整个39章，当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是这样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这个中间他怎样被弃绝，他们怎样厌弃希洛亚环流的水，他们觉得不够刺激， 他们觉得如果真的弥赛亚来的话，他一定拳头比罗马更大，就把罗马推翻了，那所有犹太人就跟随我们的主了。结果反而是我们的主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觉得这一定是软弱。那么犹太人向来是相信什么？犹太人向来相信能力的。那么对于世界其他的人，有思想的人，他们怎么说呢？这个是愚昧。但是保罗怎么说呢？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这就是十字架。所以现在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那么这就是前面39章。所以整个39章的灵魂最重要的是第7章到第12章，还有呢36章到39章。不过这两段是近似对称的，是中央对称，明白吗？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第13章。那如果大家看13章到24章，那么一再提到末世末世末世，我们刚才读过好几次。末世在原文就是重担的意思，有一块重量啊压在先知的心头上，他就不能不说，他不能不发表，所以这个叫做末世。那么有趣在哪里？从13章到24章是给我们看有关列国的末世。当你读第7章到第12章，很清楚的你看见以色列的故事。所以你看哈，读到12章的时候很清楚的，现在呢他们终于的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第二句是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呢，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这一段落就告成。那这一段落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是无花果树。但是呢，从十三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所以大家还记不得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在1948年一复国，我们叫人子就已经进了，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这是马太。那路加因为是国际观强一点，因为他是写信给希腊人，所以不只讲到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那么其他的树呢也要发嫩长叶。如果光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现在中东为什么这样的乱纷乱呢？就是因为其他的树也复国了。所以很清楚的，在历史上，特别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的确确是用巴比伦用了一副猛药来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来不是拜偶像的吗？但是结果呢，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神用了一副猛药，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了，他们的确不敢拜偶像。所以你看见拜偶像的病，这个绝症，神是借着被掳到巴比伦管教他们，结果他们学乖，他们学会了。所以当你读历史的时候，现在你就明白，你从12-13章一直读到24章，你就晓得说当时神怎么样用列国当作杖。所以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我把亚述当作杖。那这个杖什么意思呢？杖就是要把愚昧从以色列人身上打出去。所以不要忘记，神永远是爱的神，神是管教的神。所以现在神兴起环境来，那个时候的环境就是列国。那么这些环境然后最后呢就让他神的儿女就学了功课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是无花果树，但是呢神同时也让其他的无花果树也兴起了。本来在历史上你看见吗？在以色列周围就有一些列国，有巴比伦的等等等等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表面上来看你可以从政治角度去看它，但事实上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从13章 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各样的书。那么在古时候，在圣经里面，那为着要管教以色列，神就用了巴比伦，神就用了波斯，神就用了周围的列国。可是问题在这里，等到神完成他阶段性的旨意以后，比方说他呢，他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女，但是巴比伦到底是不义的，巴比伦到底是残忍的，所以当他一面来逼迫神的儿女管教他，神的意思是管教，但是他们的常常是多用了一点力气，所以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等到神阶段性的用完了巴比伦以后，神就兴起古列来审判巴比伦。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的就是列国的遭遇，他们的遭遇呢，第一，他们是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但是最后你看见他们也很明显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要记得这些都是工具，这是在主第一次来以前。那么在主第二次来以前呢，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哇，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2000年，现在果然就复国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如果1948年光是以色列复国，事情有很简单的很多，但是明明告诉我们是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只是个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我们的主仍旧管教，仍旧等待，所以你看各样的树就发芽了。所以当你从13章读到24章的时候，那因为有这两次，第一个是主第一次来，明白吗？第一次来你看见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一次。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那么以色列人被抛到世界去，整个世界变成坟墓，不再是巴比伦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在他们要回来以前，那当然有一些许多的故事要发生。所以你终于看见无花果树又重新发嫩长叶，本来无花果树不是已经咒诅吗？咒诅以后不是枯干了吗？枯干以后怎么不是就是亡国了吗？但是感谢主，因为主有两次来，那以色列人刚好有两次的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到全世界。好了，第一次被掳回来，神借着古列将军，又经过了2520年，结果1948年，你看见吗？你看见说以色列又回来了。所以这些故事应该都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所以请大家记得，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圣经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近期的应验呢，这里所讲的预言是告诉我们说在当时一定有些事情发生，是预言，这个没有错。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方来看第二十章，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图，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请记得这一段是预言呢，但这一段呢是近期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 在以赛亚书里面没有多久，你看见吗？以赛亚虽然是在13章讲的预言，虽然是后来才发生，是预言没有错。对我们今天来讲，撒尔根来侵略雅士图，撒尔根然后占领了埃及跟古时，我们都清楚的，这非常清楚的，对我们来讲今天是历史。但对以赛亚来说，那个时候他是用时间的望远镜，他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不过这些的故事是最近的故事，所以我们说它是近期的应验。所以因为西家向埃及倾斜，所以现在呢，神借着以赛亚就预告说，到了有一天，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依靠古时，他们依靠埃及，结果最后呢，你看见吗？神把以色列的拐杖就彻底的把它打掉了，借着谁呢？借着亚述王撒尔根。那亚述王撒尔根是谁呢？就是当初你记不记得，是他让北国走入历史的，是他掳去十个支派，那从此以后这个十个支派就失落了，这是撒尔根做的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撒尔根这件事情发生，那果然神是用埃及用古时来给西西家上一门课。你看见吗？他们惊惶羞愧，这是很清楚的。表意思是说，这些列国都是当时的列国，包括亚述在里面，那包括古时在里面，不包括埃及在里面。那古时出事了，埃及出事了，然后腓力士出事了，为什么他们出事呢？很清楚的，这是神管教的时候。所以你就看见各样的树了。那你明白这些各样的树，你明白了他们的故事以后，那你就知道到了末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神仍旧叫各样的树兴起来啊，复活了。那换一句话说，以色列复国了，结果你发现说，诶，他们也复国了。为什么他们复国呢？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现在呢，你看见神就用这个周围的列国，那就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阿拉伯之春里面那许多的国家。那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呢，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这就是我们最近亲眼所看见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这里讲的各样的树，不要忘记以赛亚是看得很远很远。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13章讲到巴比伦，那么讲到巴比伦，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你要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时候的巴比伦。比方说第13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对不对？好了，那么下面就讲了一段的故事。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如果耶和华的临近，那一定是末日临近。所以这个巴比伦呢，是末日的巴比伦，不是历史的巴比伦。历史的巴比伦在主前939年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当你读到13章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现在以赛亚所说的巴比伦不是像耶利米书所说的巴比伦。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讲的巴比伦都是历史上的巴比伦，939年以前的巴比伦。但是现在呢，以赛亚所看见的，他不光他看见了主第二次回来，所以在11章他不是讲到吗？主第二次伸手召聚他的百姓从各地回来，现在不是从巴比伦回来，是从世界各地回来。所以现在亚伯拉罕，现在以赛亚他可以看见，如果讲到以色列第一次的归回是借着古列将军，现在呢是比古列将军还要晚了2520年。那现在如果就是因为圣经说有古列，如果你觉得那是不可能，那是根本神的眼睛看不那么远，他不可能还没生下来就招他，好了，你就说这是两个作者，而且你说这个第二个作者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他写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要问大家，这些预言很明显的应验在我们眼前，我们难道要说是今天以赛亚才写以赛亚书？当然不是。所以你看见吗？许许多多当我们读以赛亚的那些拦阻就通通去掉，非常清楚的，我们头跟尾一定要对得起来。所以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一定会势力要重新抬头的，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18章的时候，当你读那里的巴比伦，很明显的不是历史上的，是末日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就好像以色列要复国一样。好了，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代表复国，以色列复国？各样的树，那你起码你要告诉我圣经里面有一棵树是代表这个国，而且呢就像以色列一样，好像从开始枯干了，最后呢又复国了，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就知道有一棵树远远就看见了。那一面当然代表尼布加尼撒，一面代表巴比伦国。所以经过七七以后，你看见吗？起头是那棵树被砍倒了，但是神说要留下树墩。为什么留下树墩？留下树墩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天会再长起来的。那么经过多少时候呢？经过七七。所以果然第一次的两仪交锋跟第二次的两仪交锋中间刚好是相隔了2520个太阳年。因为今天的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今天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所以1981年左右的两伊的战争，两伊的交锋，伊拉克跟伊朗的交锋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前我们看看这个图啊，看看这个图，就那是我们不是给大家看过那个地图吗？所以应该是啊，对，公元前539年。那539年那一次呢，第一次两伊的交锋。那么大家算算看，果然是经过七七。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的巴比伦是应该复活，是复兴的巴比伦。这里的巴比伦就表示说，在主回来以前，他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现在当我们来读13章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稀奇。比方第二节，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然后下面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然后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很稀奇啊，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了巴比伦到了末日的时候，复兴的巴比伦他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因为很清楚啊，好像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他们聚集轰嚷的声音。所以很明显，那场战争呢是巴比伦对抗全世界的一场战争。那么更稀奇在哪里呢？更稀奇就是他们从远方来。对于伊拉克的人来说，美国的军队是从远方来，是从天边来的。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读13章的时候，如果这个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是靠近末日的巴比伦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两次波斯湾战争似乎就应验了这一段的话。但是不要紧，现在末日还没有来到。这个末日要来到，吹第六个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幼发拉底河有四个使者要被释放，他们的确是邪恶的，所以要被释放。 本来呢，他们没有被释放，他们没有罪。一释放了以后，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三分之一？如果全杀光了，就没有恐怖这件事。如果杀了三分之一，很明显的就把三分之二的人放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所以请大家记得，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你看见说有一些人把人带到恐怖的阴影底下，那么现在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等到大家的眼睛，特别是前两年，等到全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什么呢？注视世界足球杯的时候，在伊拉克，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有一班人又就兴起来，他们本来是凯达，本来就是宾拉登的分子，结果没有想到比宾拉登还有宾拉登，比凯达还要凯达，最后被踢出去了。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说是在，他们严格说来就是伊拉克的这个凯达。然后呢，他们在叙利亚学会了打仗，所以叙利亚是他们磨刀的战场，是他们试验的战场。而且那个所在的地方，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就是巴丹亚兰，所以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一带。我们不敢说现在 ISIS 他们就是敌基督，那个时候来还没有，还早得很。但是慢慢这个世界呢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稀奇不稀奇？自从海山还在的时候，海山这个总统，我们当初以为说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经过两次几乎是和全世界对抗，而这一段圣经就应验了，圣经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那个图画，好像是两次波斯湾战争图画一样。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大家眼睛都注意足球杯为巴西悲哀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 ISIS 他居然暗中他们就把伊拉克第二大城就拿下来了。所以没有多久，宾拉登没有得过一寸的土地，但这些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的人，他得到的土地像英国版图那么大。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做梦没有想到，我们以为说一定是这个萨丹胡塞他们，但是没有想到，等到他在叙利亚磨过刀以后，然后他们最要紧的是在伊拉克。那么伊拉克他们没有人可以带路，谁会知道前面路在哪？谁知道怎么知道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萨丹胡塞虽然死了，他们的将领还在，将领都失业了。现在谁雇佣他们呢？ ISIS 雇佣他们，让他们做眼线，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怎么走，这个地形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不要忘记 ISIS 是也完全延续萨丹胡塞的，所以才有今天。那么做梦大家都没有想到，不要忘记 ISIS 不管到哪里给人总是一个恐怖的暗影。因为根据圣经，在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神要把四个使者完全释放，现在四个使者还没有释放，但是我们已经全世界已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要起来的。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解释为什么 ISIS 崛起，也许有人说是美国的错，美国造成了真空等等等等等等。但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结果你就看见在巴比伦，那特别指的伊拉克那一带的情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光用轰炸是没有可能把 ISIS 赶走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明明知道的很清楚，光炸没有用，光炸是意思意思而已，这个很清楚的，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后来恐怖的影子越来越大，大家一定要解，最后一定要解决的。那解决按理来讲呢， 今天应该让阿拉伯人对付阿拉伯人，应该让他周围的人，比方说土耳其啊，或者沙特阿拉伯，他们现在都是 ISIS 敌人，他们应该可以起来对付他们呢。但是奇怪的很，他们应付美国，他们到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因为这个到底是他们的弟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是不可能像波斯湾战争一样，但只有像波斯湾那的战争，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还在应验当中，你要看世界怎么演变。这个世界到了一个时候完全忍耐用光了，如果让 ISIS 在他本土，在他本国的领土里面做什么事的话，他们宁可现在本来不要派军队的，现在要派军队。所以我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见轰炸，我们又没有看见地面部队，没有看见像两次那个波斯湾战争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光景特别是指着我们靠近末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的征兆告诉我们，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如果1948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站在我家的门口，我不知道是外院呢，还是内院，还是内院第二道门口，我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所在的时候应该是靠近末日的时候。所以当你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看见波斯湾战争的，怎么会看见那个战场，怎么会看见，他怎么会说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而且很明显的巴比伦他可以单挑全世界，这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现在你只看见 ISIS 可以向全世界挑战，可以制造全世界的不安。现在到了欧洲，欧洲没有平安，到了以色列，以色列没有平安。你不管在哪里，今天尤其是在欧洲，在法国，他们当时他们设计的是在叙利亚设计的，但是呢他们真的在那里拼装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布鲁塞尔，是在比利时，在那里做的。而布鲁塞尔不要忘记了，是欧盟的首都，也是大西洋公约国的总部。那么怎么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你看见吗？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明明叫那条街上是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的，但是你讲民主啊，你要讲政治的准确，你就不能做什么。明明知道我的同胞，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公民，自己的同胞，但是现在为着民主，为着政治性的正确，你看见吗？根本不知道到底对方在里面做了一些什么，不知道，因为太自由了。今天自由，每个人都有隐私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悲哀。所以大家看见说，本来是阿拉伯之春，你看见，尤其是在以色列周围那几个国家，那么大家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不要用恐怖手段了，我们就可以把政府拉下来，所以我们就要上街头，我们讲民主就好了，讲其实不是民主，是民粹嘛。所以他们上街头，那果然的在突尼西亚，在别的地方成功了，后来埃及也把它拉下来了。所以埃及拉下来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大家说这下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没有想到的，这个埃及的拉下来的那个后来上去的那个总统，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哈马斯，就是在以色列对付以色列的那个恐怖分子，就是哈马斯他们所主张的。然后那个是这个同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土耳其的有一个总统，那个总统也是穆斯林这个弟兄会的，所以他们三个联手的话，他们就觉得现在有希望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那个总统又被拉下来了，而且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出埃及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前面是敌人，后面是敌人。 前面就是西奈半岛，明白吗？上一次这个飞机啊，就是掉在哪里，就掉在加里斯附近，因为你知道那个恐怖分子就可以在那个，特别是如果大家到过西奈都知道，西奈最好度假的地方就是最南端的地方，结果谁会想到 ISIS 能够就把一个炸弹就放在那里，几个礼拜以后在法国就出了事情了，连着两三个礼拜，你看见吗？叫全世界没有平安。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以西结，像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跟我们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所以大家要记得，无论是以西结，无论是以赛亚，他们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们拿望远去看。当然阿拉伯之春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围绕着耶路撒冷，都是围绕着以色列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将来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将来。结果谁会想到阿拉伯之春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那么叙利亚呢，死了多少的人，最后呢，他的难民一定要逃到这个欧洲去。那么曾经有一度联合国告诉我，每个月大概有8000个难民是涌向哪里，是涌向这个欧洲的。那这个难民不光是从叙利亚来，有的从非洲来。那么当时呢，如果没有阿拉伯之春的话，葛达菲应该还活着。那葛达菲还活着，欧盟给他很多很多的支援，意思就是说你帮我挡住所有的难民。所以本来非洲的那些难民就是要到欧洲去的，是谁把他挡住的？是葛达菲把他挡住的。现在呢，你觉得民主是好的，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他果然拉下来了。那是没有了一个葛达菲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真空谁进去了？ ISIS 就进去了。所以 ISIS 不要忘记，他就劫持了20个基督徒，是在哪里劫持的？是在利比亚劫持的，稀奇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那一真空了以后，那么大家当然就逃难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欧洲的问题变成难民的问题，无论从叙利亚也好，无论是从非洲也好，你看见他们拼着命，他们要挤往欧洲。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的问题。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不只是无花果树发论长叶，各样的树也要发论长叶。古时候不是有个国家叫做波斯吗？现在如果仔细的去读启示录的话，等到敌基督要出现以前，你看见波斯势力会慢慢的抬头的。过去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为什么去年2015年对以色列来讲是最惨淡的一年？就是因为波斯帝国又重新抬头了。所以后来拿着亚虎就在这个逾越节以前，他就到了美国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完全根据以斯帖来发挥的。因为以斯帖里面的哈曼要歼灭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酝酿说美国要和伊朗签约，就是关于核子的约。那当然了，如果签约以后，那么表面上核子不再发展下去了，但是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沙利阿拉伯，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在逾越节以前，那大亚虎到了美国，结果呢他回去，美国以为他没有竞选上，后来他又竞选上了。所以可以说他和美国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那去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月亮是满的，但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这个时候只是风声，并没有经过国会决定，最后没有成为定案。等到祝棚节以前， 消息传来了，现在以色列果然在华盛顿失去了他的朋友。因为到最后你看见，只要经过美国国会一通过以后，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伊朗这件事情就变成定案了。所以大家明白，对以色列来讲， ISIS 当然是个威胁，因为是巴比伦势力抬头，但是伊朗何尝不是威胁？ ISIS 他要的是 Caliphate 是什么？就是伊斯兰国。但是伊朗呢，他要的是伊朗的共和国。所以你看苏尼派跟什叶派，他们要争谁伟大，谁一面先能够好像指挥整个的回教世界，接着的要指挥整个的世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趋势你如果明白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从13章14章一直这样下去。那尤其是当你读到17章，非常有意思的，讲到大马士革。所以论大马士的末世，看哪，大马士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那这个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过。如果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那一定是在末日应验的。那现在我们要猜，大马士是个城，像台北一样，它怎么可能不再围城而变作乱堆？所以最早我们猜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敌基督很可能从叙利亚出来吗？不是吗？如果敌基督从叙利亚出来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当然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威胁，那么也许他们不知道做些什么，那么以色列当然要报复了。那以色列不报复，这一报复的话呢，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可能是敌基督要出来以前，当叙利亚和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那不知道这个阴错阳差，结果呢，后来也许按错了那个钮，但是最后果然大马色是变为乱堆了。这是我们当初以为的，但是慢慢现在你看见说，真正是政府军敌人的是 ISIS， 当然其他也是被叛军，那是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别人能，以色列能做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整个大马色不再围城变作乱堆，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故事要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现在 ISIS 势力是个主要的政府的反对的势力在叙利亚。如果事情落在 ISIS 的手里，他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你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所以17章这个预言是要当着我们的眼前要发生的。到底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时呢，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以为说很可能这个现在他的叙利亚的总统应该就是敌基督。你看基督徒专门玩这个游戏的，一会儿猜这个人是敌基督，一会儿猜那个人是敌基督，结果没有做先知，反而做了假先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读主的话，不要好奇。所以当然了，等到那个什么，等到叙利亚发生事情变，那叙利亚其实是阿拉伯之春里面，结果变成阿拉伯之冬了，结果谁会想到会带来这么多的难民？不会想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第17章，很清楚的。好了，当你读到21章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有两个末世，一个呢是杜马的末世，杜马的末世，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的末世。我们姑且不去看杜马的末世吧，因为这个说起来话长。我们光看阿拉伯的预言，请大家去读一读。这个阿拉伯当然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阿拉伯最后的情形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现在当那个谁，伊朗拥有核子武器的时候， 那最受到威胁的是谁呢？最受威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沙特阿拉伯宁可和以色列结盟，万一以色列去轰炸那个这个整个伊朗的核子设备的话，他可以经过沙特阿拉伯，明白吧？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沙特阿拉伯是在核子的威胁底下，同时也在 ISIS 的威胁底下。当初是沙特阿拉伯花了他的钱，在全世界盖了10000间学校，叫做瓦哈比学校，专门讲瓦哈比，把人就带回到第7世纪。所以是谁创造了 ISIS？ 是这些教育创造了 ISIS。因为你只要到瓦哈比学校去读书的话，你每个人一定要把整本的《可兰经》背过来，《可兰经》就等于新约圣经的1/4。所以呢，你看见，当然你就受那种教育。所以在那种教育底下 ISIS 就兴起了，宾拉登他们就兴起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反而 ISIS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去看，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想盖一座万里长城，真的是万里长城啊，就希望说万一将来万一要这个叙利亚万一 ISIS 这个不南下的话，起码可以完全把它挡住的。但是没有想到他ISIS 从后门进来了，就也门进来了。所以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那么这些预言是圣经中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读不明白，但是也许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从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列国的模式，给我们看见各样的书。那有的是近期的应验，有的是远期的应验，很清楚的。讲到以赛亚，明明讲到以赛亚13章，明明讲的那个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不可能近期的。那么还有呢，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向来是最古老的一个城啊，它向来是城，它从来没有变成废堆的粪堆的。所以可见，如果到现在没有应验，神的话如果是准确的话，一定要应验的。所以就在我们现在所经过的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各样的树要复活。换一句话说，神要借助这种各样的环境来管教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悔改，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看见说那个脚踩在橄榄山的要拯救他们的拯救者，原来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到那一天，他们要痛哭。这就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神是用各样的办法、各样的智慧，就要把以色列牵，慢慢的，好像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非要回到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的面前不可。他依靠的亚述或者依靠的以埃及都是不可靠的。去年可以证明说，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在美国在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了，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他的朋友。你记不记得白宫幕僚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完全叫全世界惊讶的。他说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这块地的时候应该要结束了，这个向来是巴勒斯坦讲的话，这不是美国人讲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降到冰点。好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处的不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代以后。现在你看见说很清楚的，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主要回来的时候，不光是无花果树繁荣展业，还有各样的树呢也要发芽，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近了。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稀奇得很啊，你就能看得出来，一直到24章 那么读到24章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大概是大灾难以前的大灾难，那时候列国的情形。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算是告了一段落了。这是末世，这是钉的部分，对不对？钉的部分。那么如果你看对应的那一部分，对称的那一部分应该是28章到35章。那么13章到24章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到了后面呢一直讲祸灾祸灾祸灾。那我想呢，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仔细去看它。那么大家回过头去看，严格说来哈，你研究一个人呢，如果他是镜子对称，研究一半就够了。研究一个耳朵，另外一个耳朵一定在这里。研究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眼睛在这里。研究一只手，一只有一只手在这里。所以呢，现在呢，严格说来呢，我们只要这一半就好，另外一半呢，可以举一反三的啊。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28章到35章其实呢就是13章到24章的解释。好，我们最后来看35章。35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什么时候才看到的呢？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第九节，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岸，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神心目中那个葡萄园终于变成出酒的葡萄园。神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就期待从中心能够达到圆周，就在那个伊甸园的根基上要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心目中所要做的完全成就了。所以这是35章。好，等到我们读完了并就是七章，等到我们读完了13章到24章或者28章到35章，我们就到物的这个段，那么就是25章一直到27章。那里一再地讲了那日那日那日，那么我们不去读它了，那个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灵魂。那就是说，本来西岸像草棚一样是葡萄园，但是呢结了野葡萄，现在不是。最后呢你看见说神果然得着了那块地。所以千禧年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实现了，和大卫所立的约也终于实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要充满那个这个要充满什么呢？米赛亚国，那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弗拉底河。所以很清楚的，那个米赛亚国呢就是千禧年国，就是千年国，也就是千禧年。那这第一，神应许他的，对他的诺言终于兑现了，而且他答应大卫，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果然在耶路撒冷登基。那如果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日，就是什么日子呢？神的旨意终于成就了，终于神把人就带回到伊甸园，明白吗？神最后所要完成的就完成了。所以等到千年国过去以后，进来的后来引进的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看最后那个场景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呢，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千禧年是为着犹太人的，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因为他们到现在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主，我们接受我们的主，你看见吗？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要忘记，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答应给亚伯拉罕要给他们。那最后只有什么时候才能够神才能够达到目的？以色列人来讲呢，当然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可是不要忘记，那个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如果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已经享受亚伯拉罕的福了。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这些人都是以信为本的人，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你看呢，第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圣灵我们今天是有就有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有的。那今天圣灵就把所有救恩的好处就坐在我们的身上。换一句话说，所有你看见在千禧年那个蒙福的光景，今天都用在我们的身上，明白吗？因为我们就像瞎子一样，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结果主说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我们就洗就看见了。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是厌弃希罗亚的环流，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不悔改。神忍耐再忍耐，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他们能够承受产业，而且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呢？直到千禧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家得救。所以你看看这个迟延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的缘故才推到那么远。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对于所有犹太人是将来的，对我们来讲是今天的。所有亚伯拉罕的福气是我们今天，所以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不只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没有错，这是以色列人，明白，神是借着他们教导外邦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亚伯拉罕一信称义，我们也一信称义，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好了，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福如果翻成今天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一信得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圣灵的水流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跟随着他就得到金子，跟随着他就得到宝石，跟随着他就得到珍珠。那么这个自然呢，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等到千禧年，今天呢，这些已经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的圣经。这个前面39章主要是用在以色列身上，讲到神子的荣耀，因为神子的荣耀是借着大卫的荣耀来彰显的。好了，这个我们清楚。但是讲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是为着每一个人，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1章，以赛亚书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不要忘记，这是51章，离开53章很近。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那耶和华的膀臂做什么用的呢？你看见，你看第50章第2节， 其中有一句，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所以那个膀臂是救赎的膀臂，兴起兴起。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等到你读到这个后面就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读到52章西安啊，兴起兴起。为什么？因为接着的就是53章。等一等我们要去注意它，等一等我们要去读它。所以这个膀臂乃是指的救赎的膀臂，指的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十字架救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你去看下面第11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话不就是以赛亚35章的话吗？当你读到以赛亚35章，这一段话明明是讲了千禧年，对犹太人来讲是主回来以后的情形，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了，2000年前他已经，以赛亚已经来了，不需要等那么久。所以亚伯拉罕的福不需要等那么久才来的，不需要。所以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圣灵要浇灌他们，但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对犹太人来要等等等到末日，对我们来讲今天已经享受的福气就是千禧年的福气，明白吗？千禧年是和平的情形，平安的情形。你看见狮子跟孩子可以站在一起，很简单，很非常稀奇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今天圣灵给我们的光景就是平安的光景。所以很清楚的，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是救赎的膀臂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兴起兴起，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么好了，你怎么形容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所蒙的祝福呢？这里的形容就是35章的形容。35章是在前面的一段，51章是在后面的一段。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有个很奇妙的设计，慢慢等一等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大概来说，我们可以讲，如果讲到各样的树，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各样的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能够悔改。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看见脚主的脚踩在橄榄上，他们懊悔，他们痛哭。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千禧年乃是我们主第二次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要拯救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回头一看，他们才懊悔，他们浪费了这么多年，他们固执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要到以色列去做个统计的话，恐怕 70% 是不信神，只有 10% 是相信圣经的，圣经还是旧约的圣经。所以请大家想想看，很明显呢，神是忍耐的神。神的忍耐是什么呢？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话不只对我们说，也对以色列说的。如果你要叫神等永远，可以等到永远。所以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来，你看见吗？现在只要他们肯相信，只要，不过他们是看见才相信的，他们是得救了，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那我们来说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对这些人来讲是长生。他们是，我们是不娶不嫁，他们是又娶又嫁，过了好几代好几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他们可以说是长生，他们不是永生。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千禧年。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也答应大卫，神的话不能失信，神的话一定要做到。所以那个约是和亚伯拉罕的约，也是大卫的约。那么最后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25章 到二十七章那日，那么就是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大家读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你所看见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所看见的那个千禧年，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后面二十七章也形容的，明白吗？那会形容的更清楚，会更清楚。所以很多地方呢，如果你光读前面三十九章，你觉得这个犹太色彩很重，你觉得政治色彩很重，但是不要忘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的。我们这些人因为得着了复活的身体，明白吗？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要改变。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当然就能承受天国。所以这个是属天的部分，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我们的工作呢是在地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的掌权，一同的作王，那只是在地上来说的。所以圣经才讲到什么，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所讲的千禧年是讲到千年国属地的部分。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在天上，你怎么知道的呢？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有两个 apartment， 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那个所有弥赛亚国里面，那个君跟臣的关系，老百姓跟臣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国在天上，为什么他们是在那里摆列在空中，像太阳一样发光的，所以证明他们在天上。那么在天上这些人呢，这个国是什么国呢？是义人父亲的国。换句话说，这些人在国度里面，但是呢，这个国的国王啊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国王和国民的关系不是君和臣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各个国民通通是太子，通通是王子，他们都有王的生命。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当然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今天我们所在的国度，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他生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都是神家里的人。那今天这个国度呢，不要忘记，神天父是国王，我们呢都是百姓。但这个百姓的关系跟人子的国不一样，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属灵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是义人。还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很清楚的，这个是义人的国。但是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父与子的关系。所以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天上的父有个国，就是天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清楚吧，今天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在教会里面你就看见基督掌权，你就看见这就是天国了。但是最后这个天国要彰显出来，所以属地的部分就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就是天国，我们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在那里坐席，一同在那里发光。所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发光，而且也与基督一同坐席。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地上的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日、那日、那日。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在这些地方明白了以后，很多的地方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不可能还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非常重要。 所以大概啊，如果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可以说呢，39章我们就全部讲完了，我们把那个重点都已经交通。那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来看28章到35章。所以这个等于给大家做作业，家庭作业，你回去呢，你一定要把这些读过。所以我再劝大家，等到回去除了听录音或者看录影之外，你最好把以赛亚书按照大纲的你稍微把它读一下，所以你就发现这两边的确有对称的。那么这里面只是点到为止，那大家可以做笔记，你可以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宝贝。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到现在呢就算告一段落，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是把39章呢就这样说完了。那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来到40章到66章，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甲的部分啊，那就是对应什么人的光景，那就是对应那个葡萄园。那么是不只有耶和华的话，也有耶和华的歌。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说从下一堂开始，那我们就要来到40章。那到了40章以后呢，你发现40章到66章翻过来，它也是镜子对称。不过那个镜子对称呢，你如果等仔细去看的话，那比前面39章还要清楚，还要清楚。而且借着这些镜子对称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结构。从特别的结构里面呢，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圣灵主要的思想在哪里，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能够读出来。那么等到读出来以后，你回过头再去看它整本的后面40章到66章，我相信主的话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完39章神子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再从40章读到66章，我们就看见人子的荣耀。那么如果我们细细地读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堂我们再说。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休息15分钟，15分钟以后呢，请大家回来，因为我们听说还有一些重要的报告，所以我们就不用20分钟了。那么希望大家早一点回来，那么有一些报告能够听见。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